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表示，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馆有馆员传遭声波攻击，与美国驻古巴使馆发生的事件非常类似。
美国伊斯兰救济会为美国几个城市有需要的人提供数千种特殊的斋月食品包，该组织向全球40多个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川普总统说，美国将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进展良好。批评人士说，美国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没有具体实质内容，实际比看上去更糟糕。
5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先来关注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在国务院和来访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见面。蓬佩奥在会面中向中方提起一位在广州的美国政府官员最近遭遇疑似声音袭击，并且被诊断为轻度创伤性颅脑损伤的事件。蓬佩奥也向王毅提起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朝鲜以及人权等议题。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
尼亚你好。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美中外长的会晤有哪些重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双边会谈以及之后的共同记者会刚刚结束，那么蓬佩奥呢也在会中呢提起最近美国政府的雇员在广州所遭受的疑似声音袭击事件的来提出说明。那么我们知道蓬佩奥表示呢，美方严肃看待这起事件，因为早些时候美国的外交官在古巴也有类似的经历，而这些美国的外交官后来生病返回华盛顿。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则表示呢，希望外界呢不要过度的解读这起事件，因为它是一个单独事件，希望过度外界不要过度的政治化。蓬佩奥呢表示，中国愿意合作调查、协助调查，这是完全适当的做法。今天早上早些时候，蓬佩奥在国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有议员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提问，那么蓬佩奥也明确阐述美方立场。下面我们来看看蓬佩奥当时怎么说。
We had an incident in Guangzhou that was.
我们在广州发生了一起事件。美国政府在中国广州的雇员所报告的声音袭击与美国外交官之前在古巴遇到的情况类似，并且可以说完全一致。这件事发生时，华盛顿这里正在睡觉，不过我们向员工宣布，我们的医疗团队正前往广州，我们正在弄清楚在古巴的哈瓦那以及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要求中国对这方面提供援助，而他们已经承诺将遵守维也纳公约规定的承诺，保证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
与此同时，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也就是美方所谓的武迪岛、中方所谓的永兴岛派遣的战机，对此呢，美方高度的关切。之后呢，美国宣布撤回对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那么蓬佩奥在会中表示呢，美国一向关切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化行动。不过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却坚持这是中国在自己领土上面出于自我防卫需要的行为。宁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继续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蓬佩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预计下个月举行的川金会仍然表示乐观，但不会为了会谈而接受任何糟糕的协议。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林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今天上午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全体院会的这个听证会。那么主要的焦点讨论的是2019年的国务院预算，不过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不过呢，这个国会议员的焦点今天还是很大的篇幅花在了讨论于这个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那么由鉴于这目前的局势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呢，国会议员都好奇的是说，这场川金会到底是否还能够在6月12号如期举行。那么蓬佩奥对此则是回应呢， 他的这个将取决于朝鲜方面的朝鲜领导人，就是这项邀请呢是由朝鲜方面所提出来的，美国总统川普只是接受了他们的邀请。那么他也说这个他希美国方面呢希望这个会议是能够如期的召开，不过美国呢不会为了要召开这场会谈而做出的任何妥协或让步。那我们也知道蓬佩奥此前呢是曾经到朝鲜进行两次的拜访，那么这个国会议员也提到说他在访问朝鲜期间呢是否有和朝鲜领导人来谈到有关于去核化的定义，美朝两国之间是否对于去核化具有一致的共识。蓬佩奥则是表示呢他在这个朝鲜的时候和这个朝鲜领导人谈到的这个去核化，所谓的去核化是完全的，那么他不愿意具体的说明这个具体的完全的定义是什么，或者是包含了哪些细节，甚至是否包括了朝鲜发展民用的核设施等等。那么他都表示说这些他都没有办法具体的回应国会议员的这个质询。那么我们知道国会方面呢这个最希望做到的这个朝鲜去核化的目标呢则是完全的全面的可核实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去核化。那么同时呢国会方面国会方议员方面也都认为是目前的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发生的这个进展呢是由于美国方面的这个所实施的这个压力政策所造成的这样的这个造成的这样的结果。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也提出说是否这个认为美国政府方面应该要继续进行二级的制裁，也就是切断所有与朝鲜方面有经贸往来的有关各方。我们再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们在处理其他还在与朝鲜有金钱往来的国家上做的是否足够。
我们花很多精力和这些国家合作，提醒他们马上有个会谈要举行，很重要的会谈，但有关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制裁必须继续执行，我们还有些工作要做，制裁还是有漏洞，还是有些金融特工，朝鲜在全球派遣了金融特工，那部分我们还没有处理，财政部已经收到了情报单位的通知，正试图辨认这些人的身份。
与此同时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川普总统呢是向媒体表示，他认为呢，这个金正恩的态度在最近发生了变化，和他是发生在这个金正恩第二次到中国进行访问之后所发生的。因此，各界也开始猜测中国和这个朝鲜目前的这个态度转变是否有任何的关联。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的看法，国会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他们不愿意对于中国在这个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任何评论。那么，他也认为说，国会议员表示说，这个朝鲜目前的这个中国的确对于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这个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这个当中呢，中国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也对于这个国会议员询问了国会议员说，目前这个朝鲜发生的这样的变化，美国应该是如何看待？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的回答。
我认为很不幸的，朝鲜政权和这个领导人以及他们之前的领导人都很不坦率，很不诚实，不遵守任何他们参与的谈判或协议。我怀疑我们政府在推动有关进程时是否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对会谈充满希望，但我们要知道他们有一连串违反承诺的记录，如果他们这次遵守承诺了，那将是他们历史上惊人的改变。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心态是正确的，如果条件适合的话我们就进行会谈，但他不渴望与他们取得什么协议，我们清楚表示我们要的条件，我认为配合这些条件才符合金正恩的利益，因为他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他过去几年来做的事，显然根本行不通，也使得他的政权越来越不安全。
国会议员向我们表示，如果这场会谈呢是失败了，没有召开的话，那金正恩方面以及朝鲜政府呢，就是已经完全错过了这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机会。除此之外呢，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将在明天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同样是就2019年的国务院的预算来接受议员的质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早上在众议院作证时表示，计划将就向美国境内递送非法药品芬太尼而惩罚中国和墨西哥。有关详情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做更多介绍。易林。
好的，尼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早上在众议院作证时，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汤姆·马利诺向他发问，是否有计划惩罚中国和墨西哥，原因呢是他们向美国输送致命的非法毒品芬太尼。蓬佩奥对此呢则是做出了肯定的回应。 那我们知道美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阿片危机，而非法芬太尼作为毒性最大的药品，已经成为执法官员重点应对的药品种类。美国边境管理局的调查显示，美国境内约80%的非法芬太尼来自中国，非法毒品作坊利用国际邮件将这些药品通过加拿大或墨西哥送入美国。而我们来关注提出这个问题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玛丽诺，她在去年呢曾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白宫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负责人，然而她去年年底被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点名之后陷入了舆论风暴。这份报道指出，他曾经是一项对制药业友善的新法律的主要推动者。这项法律妨碍缉毒署阻止处方麻醉药品的散播，从而使得含鸦片类止痛药滥用和成瘾更为流行。报道中披露了玛丽诺曾经为提案削减这个缉毒署的执法权，为特定的药厂药商护航，并收取药商的政治捐献。在报道之后，玛丽诺表示放弃出任缉毒总管一职。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目前在阿片危机方面呢持非常强硬的态度，他在3月时誓言要帮助创造没有孩子吸毒的一代人，并说要对毒品贩子使用死刑。他警告说，这有关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毒贩不够严厉，问题就解决不了。在美国，每天有116个美国人死于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药品滥用。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阿片类药物滥用仅在2016年就造成64000名美国人丧生，这一数字高于在越战中丧生的美国人的人数。那大约2/3的药物死亡事件呢，与阿片类药物有关。以上就是记者目前掌握到的全部内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尼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伊琳的连线报道。
好，目光转回白宫，川普总统表示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顺利，但是成果可能难以衡量。此外，川普总统也表示川金会很可能会如期进行。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正在准备啊，在六月初要启程前往中国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那么到底这个确切的这个协议会怎么签呢？大家非常关注。那么我们知道罗斯部长现在前往，包括他谈的议题包括了这个中国要跟美国买更多的农产品，那么还有这个能源方面的这个产品。那么呢，是否会谈到中兴通讯的话题也非常让大家关注。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昨天在见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对于目前谈出来的这个协议的成果并不是很满意，但是他今天呢在推特上他就推文说呢，他说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正在顺利的进展，但是最后呢我们可能必须要使用不同的架构，而且呢这将是很难谈成，而且就算协议完成之后也很难核实成果。那目前呢不知道为什么川普总统会提到说协议很难谈成之后甚至还很难核实成果，那么这样子谈出来这个协议到底对于这个美中贸易会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请川普总统就是白宫官员还会做出更多的解释。那不过呢现在另外一个还大家还是非常也关注而且也不是很清楚的话题呢，就是川金会是否要举办。我们知道昨天韩国总统文在寅来之后多次的保证川普总统说文在寅这个川金会应该要来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呢也当面的这个在电视上公开的向金正恩打保证啊，拍胸脯保证说我保证金正恩的安全，也保证朝鲜政权的安全。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川普总统在前往新泽西州参加 MS-13 黑帮的这个打击的论坛的之前呢，在白宫的草坪上告诉白宫记者说呢，他说某一天我们会公布日期，很可能就是6月12号，某一篇绝对会公布日期，很可能就是6月12号，我们再看看下个星期就会知道。所以看得出来呢，现在这个川普总统还是认为6月12号会是他举办川金会的日期，而白宫呢的确也已经开始动手准备这个准备在6月12号举行川金会了。那么据记者现在所了解的状况呢，很多的白宫记者现在也都已经开始准备前往这个新加坡，在6月12号的时候来这个采访川金会。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川金会应该是会如期的举办，这个下个星期看起来川普总统会做出更加明确的指示。林森。
嗯，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的，继续关注美中贸易。由于受到美国禁售令的影响，中兴可能将损失30亿美元。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做更多介绍。鲍荣。鲍荣。鲍荣可以听到我吗？好的，由于线路的问题，我们可能稍后回来与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做更多详细的介绍。
1968年4月，一名枪手杀害了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数百个美国城市爆发了示威和暴动，首都华盛顿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50年过后，华盛顿发生了巨大变化。星期三，美国华人联合会和百人会等华裔社团在美国国会召开记者会，声援此前被美国政府错误指控有间谍嫌疑的水文学家陈霞芬以及其他经历类似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川普总统说，美国将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进展良好。批评人士说，美国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没有具体实质内容，实际比看上去更糟糕。
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蓬佩奥周三表示，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馆有馆员传遭声波攻击，与美国驻古巴使馆发生的事件非常类似。川普总统表示，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顺利，但是成果可能难以衡量。由于受到美国禁售令的影响，中兴可能将损失30亿美元。由于受到美国禁售令的影响，中兴可能将损失30亿美元。我们再次尝试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做更多介绍。鲍荣。
好的，那么彭博社之前报道是表示呢，知情人士透露，中兴通讯估计是因美国的技术购令而面临至少30亿美元的损失。该公司目前呢面临客户取消交易、主要经营活动中断以及费用支出上升等问题。彭博社还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兴通讯每日的经营费用估计是在1000多万美元左右，而目前该公司的75000名员工大多都处于停工的状态。不过呢，知情人士也指出，中兴通讯有望很快的达成协议，
并且已经制定出了计划，一旦美国同意解除禁令，停工的工厂可以在数小时内恢复作业。此前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通过修正案，禁止了川普总统在保证中心遵守美国法律之前解除禁令，这与川普总统此前要放松禁令的表态大为不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贸易专家威廉姆莱因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国会与川普总统在这一事件上的观点和立场有很大的分歧，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国会议员们认为这是一个秉公执法的问题，他们还觉得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这是他们亲口说的。他们觉得这个公司对美国不利，而且应该遵守正常的法律程序，所以必须坚持禁售令。川普总统则是一个喜欢做交易的人，他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有待谈判的交易，他把中兴的事看作美中整体关系的一部分，如果能够交换条件，那么这个制裁也可以修改。这个想法就和国会的想法不一样，国会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
是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莱因士还认为商务部对中兴公司的惩罚属于执法的范围，不应该受到外界的干涉。与此同时，禁止美国公司在未来七年内向中兴出售技术是一种非比寻常的惩罚。莱因士认为这个严厉的措施导致了中国政府的介入，而且川普政府就不得不考虑使用其他的惩罚措施。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曾在克林顿总统的政府里担任商务部副部长，我们不希望有人干预执法人员的工作，其他人不完全掌握中兴公司的信息，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如果执法人员决定了某种惩罚措施是最合适的，我们不希望有别人越俎代庖。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如果一开始采用了别的惩罚措施，比如查账或者罚款，那么我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么据中国的媒体中国证券报报道说，中兴公司21日晚呢是对员工发出了一封内部信，号召员工要需要坚定信心，团结一致，不受外界各种传言的干扰，并且保持理性，共同迎接黎明的到来。尼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包容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五角大楼已经取消了对中国参加下个月在太平洋举行的国际军演的邀请，发出了反对美国官员所称的北京拒绝从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道路上后撤的信号。据美国官员所说，在五角大楼内部数周的辩论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决定中国不应当被允许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此次军演定于6月举行，取消邀请此前并没有公开。
环太平洋军演由27个国家参加，以展示国际间的军事合作。得到美国的邀请参加这一演习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为参加这一军演的军队提供被接纳的合法性。这对于寻求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来说是重要的利好。同样，美国收回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也具有政治意义。比如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就拒绝俄罗斯的参加军演。
随着美中两国贸易争端降温，据报道有两个消息来源透露，中国国有的粮食储备公司中粮集团本星期已经重返美国大豆市场开始询价，这是中国政府自今年4月以来首次重返美国大豆市场。这一迹象显示北京准备恢复购买美国大豆。有消息人士称，现在就算是中国私企也知道进口美国大豆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中粮集团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但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贸易确实是美中贸易间的一个重头戏。另外，在北京上周末承诺购买更多包括农产品在内的美国商品之后，北京也对饲养牲畜的美国油宰类产品重新发生兴趣。中国做出这类承诺是为了避免爆发一场可能会损害全球经济的贸易战。
尽管朝鲜去核问题是形势瞬息万变，但是在纽约的美国和韩国的朝鲜问题专家都对川普与金正恩的峰会将会举行持有信心。
他们认为金正恩最近突然变脸是朝鲜在谈判前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筹码的一贯做法，而北京在朝鲜去核进程中想要确保自己关键角色的位置。
川普总统昨天表示，川金会很可能不会如期在六月举行，但韩国和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都认为，其实双方领导人都希望峰会能够举行。
It seems pretty clear that both leaders want the summit.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只是个什么时候见面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六月十二日，即便不行也并不可怕，只要两位领导人最终会举行峰会。
美国专家认为，川金峰会的举行对美国来说也很重要。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two leaders to talk.
两位领导人的直接交谈非常重要。美国可以通过峰会检验朝鲜是否真的像我们听到的那样愿意去讨论去核问题。
Are willing to discuss denuclearization.
最近金正恩突然变脸宣布取消韩朝峰会，并升高反美情绪，威胁川金峰会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对此专家认为，这是朝鲜在谈判前的一贯模式，不必过度解读。
It's common for North Korea, to
他们希望在谈判之前试图建立杠杆，无论这种杠杆是有更积极意义的，比如宣布终止核武器和导弹实验，宣布他们将关闭核武实验场，都是比较积极的措施，但也是用建立这种杠杆的方式，以便更容易在外交进程中遇到任何挑战或故障时将其归咎于美国。但在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他也试图以维持强硬立场来发挥杠杆作用。
川普总统发推质疑金正恩立场的突然转变背后有中国的影响。对此专家认为，北京在解决朝鲜核问题进程中有自己的利益。
I think Beijing is trying to
我认为北京正试图确保自己在谈判桌上的位置，确保中国的利益得到保证和保护，不仅在去核进程中，而且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中，因此北京试图从中运作来保证在这一过程中自己是个关键角色就不奇怪了。
而美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也不想特立独行。
I think China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particularly.
我认为中国在实施联合国制裁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知道这对中国来说并不容易。我认为美国非常欣赏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因为我们都愿意追求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朝鲜。
In the region, and to see a North Korea that does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韩国专家表示，文在寅访美旨在促进川金会能够成功。因为韩国认为这可能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后一次机会。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两国发生贸易摩擦和关税争端以来，川普政府的贸易官员已经与中国的贸易官员举行了两轮贸易与关税谈判。美中两国上周末发表联合声明说，在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减少美国与中国商业贸易赤字上，双方达成了共识，中国将大幅度的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与服务。川普总统发推特称赞两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说中国将会从伟大的美国农民那里购买产品，基本上是我们的农民生产多少，他们就能买多少。批评人士说，川普总统将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没有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实际看上去更糟，比看上去更糟糕。我们邀请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先生 Mr. Alan Tonelson 来分析。托纳尔森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以下的采访用英语进行，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在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的达尔希拉伊斯兰中心，
欢迎你，亚伦。
Again to our program.
欢迎你呢，来到我们的节目，来上我们的节目。
Let's first,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谈一谈有关于呢川普的总统他的这一个呢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我们知道的话呢，打从呢这一个呢川普总统呢开始竞选以来呢，他就一直不断的说，他在对于呢中国的贸易问题上面，他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强硬的立场。他甚至说呢，当他呢上任的第一天的话呢，他呢将会把中国呢列为是一个的贸易操纵国。那现在呢，他已经上任了，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那他的政府的话呢，也与中国呢进行了两轮的这样的一个贸易跟呢关税的谈判。那您呢，对于呢这个川普的呢中国的贸易政策的话呢，你是怎么看的？ 那我认为呢，现在呢还有点过早来做出一些的下一些的断定，因为呢虽然他已经上任了一年多了，但是还是过早。但是我觉得呢，他呢跟他的政府的话呢，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这样子颠颠簸簸的一路上来的。那但是呢，而且的话呢，他们的这些的重点在哪里，优先顺序在哪，也不是很清楚。那同时的话呢，也看到说他们有很多的个目标的时候呢，有些的相互自相矛盾。我先给你一个例子吧。那这一个呢，总统说呢，他希望呢看到了中国的话呢，那这一个呢将在这一个以公平而且更透明的方式的话对待呢美国呢在中国的一个投这些这个美在中国的这些的美国公司进行投资的美国公司，那而不是他不希望的话呢，这是看到的话呢，中国的政府的话呢，对他们自己国内的内企的话呢，特别对待。那就是呢，但是呢，一方面的话呢，他又想要降低呢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赤字，这个赤字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就是如果呢这些美国企业的话呢，他们要鼓励他们在中国能够做出更多的投资的话，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赤字却越来越大了。那这因为他们进虽然他投资在中国的市场里面，但是呢很多东西的话就是出国到美国来的，所以呢其实呢对于呢这个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公司的话呢，他们的对待方式会比较好，但是呢他们呢有可能出国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呢他们看到他很多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好像都不是同步进行的，而且都不是呢这次步调都不一致的，而且呢总统先生的话呢似乎呢经常变来变去。那昨天的时候后呢，我们如果昨天你对我进行采访的话呢，我也许呢今天呢还昨天会比较乐观。那但是我今天呢也不是说特别的乐观，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今天感觉比较良好一点。所以你今天呢比昨天呢高兴一点。那我之所以今天比较高兴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总统呢还刚刚他说的话呢，他呢对于跟这个跟中国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结果，他并不是那么的满意。那虽然呢在呢周末的时候的话呢，那白宫呢他出了一个的声明的话呢，他们就说了这双方的话呢达成这个协议，要降低了这一个的双方的这个贸易赤字。那中国也的同意的话呢，这个购买更多的中国的美国的农产品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还有能源。同时的话呢，对于呢这个美国公司的话，美国企业的话呢也呢这样的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对待。那所以呢基本上这180度的改变，所以呢很难去理解，很难去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的话呢，就因为通常来讲的话呢，通常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的一个策略的话呢，那你必须要非常的平衡的来对待。那同时呢，你也必须要知道你到底想要的什么，必须你的优先顺序也要摆得很好才行。但是呢，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看不到呢，是川普政府的话是这样进行工作的。那至于呢您呢自己的话呢，对于呢这方面呢非常不满意的情况，我呢注意到呢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呢就提到说呢这个特朗普呢川普里面的他这个的中国的这样跟贸易交易的话呢，比实际上的比看起来更糟糕。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谈一下为什么您会这么想呢？我想呢，那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呢，就是呢这个美国的政府的话呢设下了很多的目标，这些目标都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的话呢，这一个呢中国有呢2025中国制造2025的话，那这已经呢这一个呢美国呢已经注意到这项的一个发展。那他们的有很多一个政策的话呢，但是要让中国的话呢在2025年呢在各个很多的这个产业上面的话呢，在这些先进的产业上面呢，还有呢在一个资讯方面的话呢，它变成是呢这个全球领先的一个地段。那所以这一直以来的话呢，中国呢就做了很多有关于呢知识产权的窃取啦，或者是呢扭曲的一些的知识产权的这样，就比如说像技术转让的这种也的要求啦等等的。那所以呢这很多的产业的话呢，都是呢这个中国呢所针对的看法，这些跟呢自由贸易完全无关，跟自由市场也都没有关，但是呢这些产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的话呢，不只是对的美国的繁荣呢会造成大的一个威胁，同时呢会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的话也造成大的威胁。因为呢你看那些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呢是至关重要的，对所有的这个先进现代的武器的话呢，军事武器的话是非常重要，而且呢对于呢全球的这样的贸易 易系统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并不是的话，我现在不是说的所有的国家的话都自己呢一手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但是的话呢，他每个国家应该都是针对他们自己最在行的方面来这个发展。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你看到的这一个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我们呢怎么样让中国来同意呢？停止他们呢这个呢中国制造2025？那好讲，假使说吧，中国人会说好吧，好吧，那我们就停止吧。但是呢，如果就算中国的话呢，他同意的，他停止了这方面的一个进展的话，我们怎么样核实他们做的？因为呢，中国是这么大的，我们的美国的政府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够确保说呢，他们是真正有在履行他们的承诺的？那所以就是说的话呢，这个华盛顿的话呢，他们也许设下了很多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的话，事实上是做不太到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再看看呢这个几则呢这个呢川普的这样的总统呢他的推文呢，谢谢，这些我们来看一下 ，OK， 看到他说呢，在我们呢跟中国的之间呢所达成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里面呢，那我们的这个美国伟大的农民的话能生产多少，中国就会买多少，然后呢，就有些人就会说了，有些人就说了，这个呢，川普的话呢，基本上呢，就只是要取悦、讨好那些把他送到白宫宝座的这些的农民。您认为呢？你就认为说呢，川普所说的说呢，这一个呢，这美国农民呢，生产多少，那中国就会买多少？你觉得这些是这就是是属实吗？是讲真的吗？我觉得话呢，有可能的话呢，中国的话呢，他们这一个有可能会承诺的话呢，买更多的农产品。那那他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很大的一个客户了。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想到一点，就是呢，在中的川普的中国的贸易政策的话呢，事实上会使得美国呢跑走上一条更糟糕的路上。那为什么呢？我这么说呢，因为呢美国一个的经济的话有些部分非常的经济，但是呢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的进步。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呢川普认为说呢，美国的话在经济上面的话可以比较繁荣，那假使呢我们呢如果能够出口更多的农产品，那出口更多的能源的话，在美国的话就更强大。他好像是这么认为。虽然农产品呢农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的话呢这个农业的这样的出口增长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呢驱动的这样的高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办法的话呢使美国的人民的生活品质能够提升。那这一个的话，这一个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的话的话呢，我们在能源方面已经开启自给自足，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把呢美国呢变成是一个能源的出口国的话呢，然后认为说呢，作为一个能源出口国的话，会驱动美国成为一个大强国的话，我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一种只是会让美国变成另外一个沙特阿拉伯而已。那这一种沙特阿拉伯，也就是因为它的出口那么多的石油，才造成他们国家英文。那变成是呢，这个石油变成一个能源本身的只是一个商品而已，大宗货品而已，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的，而且也没有出对于呢其他的经济的部分有些的溢出的效应。那这个有可能的话呢，这一个它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呢，没有办法的驱动进步，也没有办法驱动的这个创新。那我们呢再看到另外一则的推文，他今天这是他今天所做出的推文，他说呢。我们呢跟中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交易的话呢，现在呢进展的顺利，但是呢最终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用不同的一个的架构，因为呢这个实在的很难呢这个核实我们的结果，它到底讲的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一个呢，这一个推文的话呢，它基本上面讲的好像是这完全自相矛盾的两件事情。那这我今天的比较高兴的原因的是呢，原因呢是因为呢，就是因为他讲的第二个推文的第二个部分，因为他这个地方的话呢，他似乎在承认呢，就是呢他目前所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的话呢，基本上呢是不令人满意的，而且呢也没办法呢达到美国的目标，但是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到底还是不很清楚，他到底认为呢，我们要做要怎么样的改进才算是真正的改进呢？他说呢，这个中国政府呢，这个他同意的这一个条件的话，所答应的这些的承诺的话，是很难的这样的来核实的。他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现在很难说。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晓得真正答案是什么。那这个呢，最后的话呢，我们来谈到有关于呢中国 的这家公司中兴通讯。那总统的话呢，这一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呢他觉得说呢他呢这个放松了对于的中这个中兴的这样一个立场的话呢有的软化的。那甚至呢参议院的话甚至通过的这个决议的话呢来防止呢这个川普的话呢这个软对于呢中兴的这样的惩罚立场的一个软化。您认为呢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中兴？我认为的话呢川普的话呢他应该的话呢就是呢坚持这个呢商务部的基金化的这样的本来做出的一个的决定。那至少的话呢把中兴呢让他整个关闭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业务呢长达7年的时间。那这个中兴的话呢不只是违反了这个美国呢对于呢朝鲜啊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制裁，而且呢他们不是一次犯错而已，他是一直不断的在一个的再犯，他是再犯。所以呢就有来我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呢这个总统的话呢他希望呢这一个朝鲜的制裁的一个项目的话呢能够的管用，很清楚的他的隐患，而且他也希望看到这些制裁伊朗的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管用。那就是呢如果但是呢他老是做这种事情的话呢这是没有办法行得通的。那这些因为其他想要这个他们其他想跟这些两个国家共同的话就他们就会说了反过来说你对中兴这么对待他们的，那你怎么现在对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的会呢影响非常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全的话会大大的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觉得他应该维持呢当初的话商务部的他所做出的决定。非常感谢你阿里，非常感谢你今天上我们的节目。那这一个汤老师，这是呢他是的这一个Reality Check 的创始人。
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
星期三，美国华人联合会和白人会等华裔社团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声援此前被美国政府错误指控有间谍嫌疑的水文学家陈霞芬，以及其他有相似经历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许湘云和小何的报道。
美国华人联合会等华裔社团星期三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声援此前因受到政府错误指控而被美国国家气象局解职的水文专家陈霞芬，数名国会议员到场支持。
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because
我对这些错误指控非常担忧，因为政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将华裔美籍科学家、工程师和学生视为中国的间谍。他们只看到这些人的种族背景就判定因为他们是华人所以可能是中国的间谍，这是不对的，这是种族标签化的行为，是最糟糕的刻板印象。陈霞芬说，调查人员在未告知他所拥有的权利的情况下对他进行7小时审问。检方在开庭前夕撤销了对陈霞芬的起诉。今年4月，法官责令美国商务部恢复陈霞芬的工作。商务部宣布了上诉意图，陈霞芬表示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的抗争。
所以他们在重复他们在对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在做另外其他华裔科学家，所以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为什么我愿意站出来，那个 把这个事儿就是说那个呼吁让大家要就是了解现在这个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而且呢通过这个美国国会这么多议员的帮助和这么多组织的帮助，唤醒这些人，就是说让他们呢应该是说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了。现在这中美两方这种现在这紧张关系，更要就是加强了对这些很多就是可能这些危险性对在美的这些美籍华人的，所以大家尤其是搞科学的，原来大家都不太注意这些事情，现在呢大家都觉得非常担心。
天普大学教授西小新也经历了政府的错误指控。
我们作为美国公民非常重视且热爱这个国家，有关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的观念，将华裔美国人作为起诉目标是错误的做法。我们明白向美国政府提出诉讼的过程非常艰难，但基于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我们必须争取正义。政府需要对我受到的错误指控负责。如果我们不去争取，那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其他无辜的美国人身上。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越来越警觉，从军工设施、学术机构到高等院校，都有可能成为情报收集的对象。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表示，美籍华人有可能成为美中关系日趋紧张下的牺牲品。
这个陈霞峰跟徐小新的教授是这些事儿哈，就最近这几年发生的越来越多，当然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和中国的交往，经济啊各方面文化交往越来越多，那么同时也是因为美中关系也越来越敏感，那么在这个时期呢，我们也确实希望大量的华人，尤其是在从事科学技术一些比较敏感行业，要更加要小心谨慎一点，一定要注意遵纪守法，不可以做一些自己认为灰色地带啊，或者是一些不守法的一些事儿。那么更主要的是，我们需要跟大家讲清楚，就是说美国作为美国政府有更大的责任来保护自己的公民，来促进美中关系的正常的发展。
陈霞芬的律师表示，美国商务部在调查期间隐瞒了可以证明陈霞芬无罪的证据，商务部应向陈霞芬道歉，而不是继续上诉。美国之音许湘云、小何华盛顿报道。
1968年4月，一名枪手杀害了马丁·路德·金，美国民权运动失去了一位著名的领袖。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几天里，数百个美国城市爆发了示威和暴动。
首都华盛顿是骚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50年后的今天，华盛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这是首都华盛顿1968年的情形，一个到处起火的城市。在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之后，美国100多座城市发生骚乱，华盛顿是其中之一。50年后，华盛顿骚乱的痕迹荡然无存。这里曾经被称为黑人百老汇，因为有很多著名的有色人种艺术家在这里登台表演。
The big change came in 1968.
1968年，金博士遇刺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时刻。我特别记得那天晚上，有人冲进门来说：“金博士被枪杀了，金博士被枪杀了。”我们甚至都不相信。维吉尼亚·阿里拥有标志性的华盛顿餐厅 Ben's Chili Bowl。随着骚乱的开始，市长宣布宵禁。但阿里的餐馆依旧营业，为救护人员和社区领袖服务。阿里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当天晚上，那个人冲进来说金博士遇刺了，后来又有一个人进来说金博士被害了。我们想，这怎么可能？我们找到了半导体收音机，家里有人有半导体收音机。
所有的音乐节目都停止了，各家电台都呼吁民众回家保护自己的孩子，保护家里剩余的东西。7天24小时不停的广播。
杜威修斯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之音做电台主播。他1968年在华盛顿的 WOLAM 广播电台工作，那时候手机还没有发明出来。他的同事们根据可信的消息来源，从华盛顿的各个地方通过付费电话来报道。
有几次他们不得不放下电话躲避一下，他们说人们有种灵魂出窍的体验。我的意思是，人们有着疯狂的表情，能量大的可以捡起任何东西打破窗户，你阻止不了任何人。这个局面会走多远？
马丁·路德·金遇刺在华盛顿和全美各地引起暴动，但是历史学家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持续了多年来的紧张关系一触即发。
有多重因素已经在重塑这个城市，人们要求在公立学校废止歧视，结果造成白人家庭大批快速地从城市前往郊区。
史密森尼策展人梅格里说，随着白人离开城市，公共资金也就没有了。
实际上联邦和地方也不再向城市投资，结果城市设施及社区所需的维护和保养都无法进行，学校学生人数过多，资金不足，校舍的状况很差。
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个非常舒适修剪整齐的地方，但在底层人们醒来之后没有东西吃。
华盛顿1968年的动乱持续了近2周，造成13人死亡，1200多起火灾，使数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约为2400万美元，按今天的美元计算，损失为1.74亿美元。然而50年来发生了很多变化。华盛顿自1968年以来，先后有8位市长，他们都是黑人。现任市长是第二位女性市长。白人前往郊区的趋势已经逆转，华盛顿不再是黑人占多数的城市。在1968年的火灾灰烬和店铺遗址上，重建起来的华盛顿已经市身化了，是全国住房费用最贵的城市之一。
我们都必须学会像兄弟一样一起生活，否则我们都会像傻瓜一样一起灭亡。
在这里，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遇害几天前发表了他最后的礼拜日布道。他在那次布道中呼吁团结，他的风范和遗产在他去世后持续了半个世纪。
我们将带来正义、兄弟情谊与和平的新的一天。那一天，晨星会一起唱歌，神的儿子们会一起欢呼。愿神祝福你们。
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对穆斯林来说，斋月是向贫困者伸出援手的时候。美国伊斯兰救济会为美国几个城市有需要的人提供了数千个特殊的斋月食品盒。这个位于弗吉尼亚亚历山大市的非营利组织向全球40多个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将我们带到华盛顿地区，那里的斋月食品盒为一些家庭减轻了负担。
在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的达尔希拉伊斯兰中心，来自摩洛哥的玛丽卡·阿布马利克说，清真寺发放的来自伊斯兰救助组织美国分会的食物对他们一家五口太有帮助了。
我很高兴获得米、糖和油等基本食品。我的朋友们住在附近，他们也需要帮助。
伊斯兰中心的社会服务部主任说，领取救济的还有一些拉美裔人士或是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
救济的叙利亚难民人数最多，看到一家人或一家之主继续工作很令人难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即使是那些有硕士学位的人，他们勉强找到的工作也不够养家的。
在斋月之前，伊斯兰救助美国分会的志愿者们在维吉尼亚州的这个仓库将各种食品装在盒子里。这1000个食品盒在这个斋月期间也会分发给华盛顿地区的非穆斯林社会服务团体。
我们不以宗教、肤色和信仰来区分，这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他们装的盒子虽然是在斋月期间分发，但有需要的家庭不论其信仰都可以得到。
有的人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来做义工。
我喜欢助人为乐的感觉，特别是这个月，因为是斋月，我们在斋月应当有最好的表现。
慈善是伊斯兰教的一大教义，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做慈善。
哈纳·本萨迪克长途开车从维吉尼亚州南部赶到这里做义工。
我和我的家人决定开车5个小时来到这里，因为我知道这些工作会带来改变，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
在伊斯兰教中心，图利斯·萨蒂奇表示感激。
我要感谢伊斯兰救助组织为我和我的家庭提供了大量帮助，特别是在斋月。
萨利奇说，在穆斯林日落后进食的时候，这些食品会让晚餐更加充裕。布洛克，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报道。
一项创新的让消费者避免浪费食品的活动，今年夏天将在美国多个城市展开。
这次活动的目的是防止食品浪费，浪费食物造成了世界数万亿美元的损失，也给全球食品安全和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兔子彼得以偷盗麦克格莱格园子中的胡萝卜出名，现在他敦促每一个人都用它做菜、存储或分享，别把胡萝卜或其他食品浪费掉，别把我们种植它的努力浪费掉。节约食品的宣传活动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起的，他们计划今年夏天把这个理念推广到更多的城市。
你把食物扔进垃圾桶或者倒入下水道时想过没有，生产食品需要多少水源，同样还有杀虫剂、肥料、人工等等一起也被浪费掉了。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估计，美国每年浪费的粮食价值1650亿美元。这种结果不仅损失金钱，也伤害环境。
食品浪费是最大的垃圾来源，这些垃圾会产生强烈的温室气体，称为甲烷，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
美国环保署的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虽然食品浪费看来是个大的难以掌控的问题，但采取日常简单步骤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提倡减少食品浪费的非营利组织以及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等组织也同意这个说法。
我们往往买的太多，有个做法非常有效又特别简单，那就是购物前写好所需食品。
人们可以问问蔬菜食品店是如何经营的，他们是否把没卖完的剩余食品捐赠给本地饥饿的人去餐馆吃饭，也可以问问上菜的分量有什么选择。
活动人士说，这些步骤可以帮助普通美国消费者减少在没有吃掉食物上不必要的支出，每年节省1600美元。伊格莱西亚斯，华盛顿报道。
骗子们以各种手段窃取信用卡信息，有的在网上，也有的是在银行的提款机上做手脚。美国联邦特勤局说，这些窃贼每年盗取10多亿美元。
不过他们的克星来了，佛罗里达大学的一群学生研发出一种能够制止此类犯罪活动的检测设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的报道。
高级信用卡都装有电子芯片，这些芯片很难破解，但很多这类信用卡仍带有磁条，可以用于较老的读卡器。这类读卡器通常在小商店和加油站使用，这也是信用卡信息被盗的地方。
Credit cards are read using something called...
信用卡是用读卡器或读卡磁头来读取的，在任何时候，卡槽里应当只有一个读卡磁头。
但骗子会把他们的读卡器附加到现有的读卡器上，当用户插入信用卡时，这个额外的读卡器就能够得到制造假卡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这类犯罪非常普遍，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但纽约市只有4名侦探接受过培训，知道如何发现附加在自动提款机上的额外读卡器。现在他们的任务可能会变得容易些了，因为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一群学生在帕特里克·特雷诺尔教授的带领下发明了一种读卡器检测装置。
我们很高兴能够生产出制止这类犯罪活动的装置。
这个装置其实是一张电子卡，大约是普通信用卡的两个大。只要把这张卡连接到一个有数字显示屏的盒子上，再把这张卡插入自动提款机的插槽，显示屏上就会显示出一个额外的读卡器。
他们研发出这个侦查设备，他们的技术和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检测器的部件价格大约为$50。发明者说，他们正在设法把检测器变得更小、更便宜，让执法人员每天都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